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53面。第四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上三为大乘菩萨通受之戒。上三是前面讲的三句经界啊，第二个是略一戒啊，在律藏里面有文字记载的，世尊教导在家出家的弟子必须要遵守的啊，五戒、八戒、十戒具足戒啊，这里略举几种啊，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这些呢都是由文字记载的，就属于律仪戒啊。那么还有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或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戒律明文没有写，要不要说呢？要说啊，那这就属于另外一类的，叫摄善法界。培养自己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啊，佛虽然没说，我们听了佛的教诲，从这些原理原则来推想，啊，佛没有说，也应该要断。啊，善，菩萨戒经里头没有说，也要做。啊，这对自己有利益。第三个呢，饶益有情节，是对一切大众的。啊，有情无情，天地鬼神，对他们有利益的，有很大利益的，这一定要做。啊，摄善法是对自己，饶益有情是对众生。啊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啊，世界跟从前不一样了，变了。啊，以前交通不发达，没有资讯，啊，所以人生活在地球上，活动的范围很有限。啊，真的有所谓老死不相往来。啊，我小时候80年以前呢，我们农村里头确确实实有人一辈子在乡下没进过城啊，城市距离我们乡下多远呢？中国里华里25里路啊，那用现在的话来说呢，用公里来讲呢，不到13公里，13公里是26里，啊，25里路，这么近的距离， 啊，一生没见过成都，啊，只是附近有个小镇，小镇呢，大概也不过是20户人家，有两三个小店，啊，卖东西的小店，那小镇，老死不相往来。他生活很单纯啊，啊，正因为这个缘故，诸佛菩萨应众生之感，现身来教学。啊，那么不同的族群，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啊，这才有许许多多的圣贤出来，分散在各地，啊，教化众生。我们看宗教经典就能看到，啊，它的大目标、大方向完全一致，啊，它在写。这个善巧方便的时候，那各有不同啊，所以宗教你细心就观察，叫大同小异啊。啊，它为什么有小异？就是因为没有资讯的，没有交通啊。一个人一生当中知识很有限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交通发达了，环绕地球一周，我环绕过一次，很两天，啊，这是从前人没有无法想象的，资讯发达了，全世界拐拐角角出了一点事情，卫星、网际网络一播放，全世界人都知道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地球成了地球村了，这个比喻的很好啊。啊，那佛菩萨圣贤人在今天推动教化，那就是全球是一家啊，族群是一家，诸国是一家啊，宗教是一家，文化是一家，现在要用一家的角度来观察，这就是对的，正确的。一家的这个角度来看，那么是善法界跟饶益有情界是今天必修的功课啊！今天是世界社会动乱，地球的灾变频繁啊，佛弟子要是不顾，慈悲心何在啊？啊，不能不顾啊！啊，但是佛陀的教诲的根本不能丢掉啊！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就是戒律，就是规矩啊！啊，守住根本，利益众生。真的利益，如果我们放弃根本， 说饶益众生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教化众生，头一个身心他自己做到了，然后再教他了，再化他了，自己没有做到，怎么教化众生？啊，今天大家了解了，我们必须大而化之。地球是我们的家，地球上的人是我们一家人。父子兄弟姐妹也一家人呐，不是外人呐。一家人要相亲相爱，要互相关怀，互相照顾，互助合作。那么我们就晓得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的教育就非常重要。啊，我们要学佛，这三门功课要是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你人都做不好，你怎么能成圣成贤？你怎么能学佛学菩萨？啊，这三样东西，你看看，任何宗教经典里面通通有。啊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我才能够体会到所有宗教从佛的角度上看，是佛菩萨演化的。啊，从他们宗教角度来看，诸佛菩萨是真神的化身，都讲得通啊。啊，多看一些宗教经典就晓得哦，佛菩萨，你看在过去这一个地区，这个不同文化，他怎么个教法？哎，那个地区他又怎么个教法？我们一看就明白了，知道佛陀的这个智慧呀，啊，在起作用的时候善巧方便，离世无碍，世事无碍。啊，今天我们依靠科学技术，啊，便捷的交通跟信息，啊，把地球统一了，啊，技术上是统一了，那么伦理道德因果要统一，社会才会安定，世界才会和平，人民才会过到真正幸福美满的一生呐！啊，不管是哪一国人，不管是哪个族群的人，聚在一起，就像兄弟姐妹一样，不分彼此，一家人。啊，能不能做到？能，不是不能。啊，只要大家重视教育，建国军民教学为先。啊，真正重视教育，真正落实教育，真正依照教学去做。社会会安定， 地球会美好。啊，这些灾变呢，通通都能够化解。啊，所以饶益有情界，要从我做起。啊，从我们这个团体做起。啊，僧团决定是六合敬。啊，没有六合敬，这个地方不是僧团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僧团不修六合敬，僧团里头每一个成员，无论在家出家，都是佛菩萨的罪人呐！啊，我没有得罪佛菩萨，僧团里头不团结，就是得罪佛菩萨，就是破坏僧团。啊，破和合僧，破和合僧的罪是什么？忤逆罪最后的一条。啊，忤逆第一个是杀父亲，第二个杀母亲，第三个杀阿罗汉，第四个触佛身血，第五个破和合僧。不守规矩就是破和合僧。啊，在家居士的根本戒是十善业道。出家根本的戒律是沙弥律仪。这最低的了。没有做到。你就是破和合僧，你将来的果报是在阿鼻地狱、无间地狱啊！啊，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家十善做不到，出家沙弥律做不到？这一桩事情。我们探讨了十几年了，总有20多年了。啊，终于我们把这个根找出来了。我们之所以做不到，是我们的根疏忽了。啊，根本的根本。是《弟子规》啊，是感应篇啊，十善业道啊，这是10个纲领，只有10条啊，五戒只有5条啊，五常也只有5个字啊，它是总纲领，是总原则，怎么落实呢？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是他的细目，啊，能把这两桩做到了，你的十善业、五戒、十善、沙弥律仪就落实了。啊，所以不能落实《弟子规》呀，戒律就完了，有名无实了。啊，《弟子规》在过去，啊，100年前有人教，父母教你，不是言教，父母做出样子给你看，啊，你看父母，他对他的父母，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那你的小孩呢？那就看到了。 看到他就学会了。哎，你怎么样对待父母，你的小孩将来就这样对你。啊，上行下效嘛，这就是教。啊，这个教学那个教的本意就是这样的。啊，下一代模仿上一代。啊，所以上一代好，下一代肯定好。他学会了。啊，我们传统伦理道德虽然疏忽了200年，200年当中不是没有，少数，不普遍的。啊，我们的家乡老家还算不错，能保持到民国20年的呀。啊，这个得力于桐城派。啊，明清这个学派在学术界产生很大的影响。啊，桐城派的这个开头起源2位大师，啊，姚鼐、方苞，啊，方东美先生是方苞的第16代。啊，所以这个小区啊，文风很深，叫文化的底蕴深厚。啊，农村的小孩都念书，没有不念书的，这文风盛。啊，可是民国20年之后，尤其是抗战。啊，抗战之后就没有了，大家什么准备逃难了。啊，没有心在文化上了，啊，忙着生活，忙着逃难。啊，我们这个小区就3个城市，庐江、舒城、桐城，这3个县，距离都不远。啊，中国里50里，啊，公里是25公里。啊，这桐城派的发源地。啊，我们也小时候就沾着一点点光啊。啊，知道孝养父母，知道尊重师长，知道知恩报恩。啊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常思涌泉为报。啊，他曾经帮助过我，我在最苦难的时候，他救济过我。啊，以后有一些误会，啊，造成对我们反感。我们心里明了，啊，无论他怎么样的责备，啊，怎样回报，怎样陷害，我还是存报恩之心，念念不忘。为什么呢？他那些误会是道听途说。他没有认真去调查一下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佛经里面讲的两舌之过啊。 有人挑拨是非呀，他听了相信了。啊，这个里头是非曲直，我们是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他不知道啊，不能怪他，永远记得他的恩德。啊，时时关怀他们先前的处境，如果有困难，我们得想善巧方便去帮助他。啊，我直接的帮助他，他拒绝，他不会接受我。我找跟他接近的人，啊，他能信得过的人。不要用我的名义，用他的名义去帮助他，不必让他知道啊！啊，没有关系的人有灾难，我们都要帮助他。何况曾经对我们关怀过、照顾过、有过好处，你能够袖手旁观吗？决定不可以。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讲仁义，仁是存心，啊，仁是仁爱，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就得想到别人。啊，义是循礼。啊，我们得表现在外面做法，或钱，或礼，或法。存人行义，啊，心是人，行为是义。这都属于饶益有情节。啊，我们今天应诵四库全书，应诵四库会要，这是送给国家。啊，世界上许多国家，啊，引诵国学之要、群书之要，帮助全世界的人认识中国传统文化，认识大乘佛法。啊，我们真正做出来，啊，即使就在这一点，我们一教奉行，从哪里做起？一定从《弟子规》做起。啊，不从《弟子规》做起，一点效果都收不到。啊，有人不相信。不相信的人很多，啊，连一些著名的教授都不相信，啊，曾经来问过我，啊，问我为什么要提倡弟子规？儒家东西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分量那么多，为什么不提倡别的？提倡这个东西？啊，我的解释很简单。我说我们摆上天平，称一称分量。啊，这一边呢就放一本《弟子规》，1080个字；这一边呢，四书五经十三经四库全书一大堆摆在这边，它一样重。 轻的人不带了，怎么会一样重呢？我就告诉他，我们老祖宗讲的好啊，这边一大堆的，四书五经十三经，四库全书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在这边，弟子规那一边呢，读行，这一大堆东西学了，你没有做到，等于零啊，还不如他来。这个比喻他懂了，他明白了。你把一部大藏经背得滚瓜烂熟，讲得天花乱坠，十善五戒都做不到，那不等于零吗？一个只知道修五戒十善的，这佛的经教什么都不知道，他就比你强，你就不如他。独行就是真干呐！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不真干，有什么用啊？拿那些东西可以欺骗一般平民，那你在造罪业了。你的果报决定比不上那个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他能够把十善五戒都做到了，不如他了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所以你不从根本上扎根，像个树花草树木一样，你没有根，你怎么能生长？哪有这种道理？净土宗三个修学三个条件：信、愿、行。你信，有信，有愿，没有行。你能完成吗？古人讲的不错啊，祖师大德也常讲啊，只要一句佛号念好了，你就能往生。什么叫念好了？把烦恼习气全念掉了，叫念好了。换一句话说，那些戒律你没有学过，但是你全做到了，那就叫念好了。烦恼习气没有念掉，自己还是自私自利，名闻利养，贪嗔痴慢，那就是古人讲，你把这句佛号念到风吹不尽，雨打不实，都没有。你的烦恼习气全在呀。那是障碍啊，它障碍你信解，障碍你开悟，障碍你正果，也障碍你往生。换一句话说，这话是下莲居老居士讲的，佛法是干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不干真的，佛法一丝一毫的利益你都得不到。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只有十句，这个十句是我们修行的关键呢，太重要了，决定不能够疏忽。庄严重信，规范具足，观法如画三昧常寂。下面是身口意善护三业。 如果别人问你什么是佛法，你用这十句答复，圆圆满满。看破放下，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就是善护善业。最重要是那个善呐、善巧方便呐、就是普贤菩萨的恒顺众生、随喜功德了。我们能不重视他吗？能疏忽？我们今天的警觉性比不上盈科宋朝的盈科法师。他自己知道他破戒。不守规矩知道这个造这个罪业，这是破祸僧，破坏僧团的果报，决定在无间地狱。他想到的无间地狱就吓到了，那个地方不能去啊，太苦了。请教同学，叫同参道请教同学帮助他。你们有没有方法能叫我不堕无间地狱？有一个同学给他一本往生传，他看到这一本往生传的时候，非常受感动。是关起疗房门，三天三夜不眠不休，不吃不喝，一心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。这样念了三天，阿弥陀佛念来了，他真的往生了。造作阿鼻地狱的罪业，能往生是这样往生。真正忏悔啊，他也没学过《弟子规》，也没学过《感应篇》，也没有做过什么扎根的教育。人家什么？人家看到前面阿鼻地狱火坑，吓坏了。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不可怕了，我们没见到啊，大概见到也不怕。叫你跳下去，跳下去也不怕，下去之后再害怕，来不及了，迟了。你看，糊涂到这种程度盈科了不得，听说阿鼻地狱，他就害怕。所以这个饶益有情戒要做，饶益有情戒就是积功累德，设善法戒是断恶修善，设律仪戒是改邪归正。你们想想对不对？这三句境界是我们的根本呐、所以上三为大乘菩萨通受。 啊，修学大乘的人，这三种戒律通通要接受，要认真去干。我们再看下文，于一摄律一戒中，在家菩萨受五戒与八戒，啊，这个八戒是八关斋戒，啊，在家菩萨受，出家菩萨须受第一种者十戒与具足戒，这个十戒是沙弥律仪十戒。啊，沙弥律仪十条戒，24门为一。要做到啊！啊，具足戒、比丘戒，250条啊！啊，受了要做到，但是比丘戒能做到的没有了。这个话不是我说的，藕益大师说的，啊，明朝那个时候，藕益大师对于戒学下了很大的功夫，啊，民国初年，弘一大师就学他老人家，啊，藕益大师告诉我们，中国从南宋以后就没有比丘了。啊，受比丘戒，又名无始，叫名字比丘，真正比丘没有了。所以藕益大师受了三坛大戒之后，他就把比丘戒退掉了。为什么呢？做不到吗？假的吗？传授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比丘戒一定至少五个真正的比丘传这个戒，你才能得戒。那传戒的人就已经不是真正比丘了，你怎么会得比丘戒？啊，受比丘戒自称比丘叫大妄语，你是骗人的，不敢呐、啊！啊，藕益大师退了比丘戒，自己称什么呢？菩萨戒沙弥，这是他一生。对别人称我的身份是菩萨戒沙弥，换一句话说，沙弥戒他做到了，菩萨戒他认真学习。名实相符啊，不敢僭越，不敢冒充啊。啊，他的学生陈实法师，啊，是藕益大师的师姐，啊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你看中国历代祖师大德，真正继承他的传法的弟子，几乎都是师姐。为什么？只有师姐跟他最亲。生活起居等全学到了，别人没这个机会 他对老师的恩德是最重啊！啊，所以莲池大师的师姐古德法师 莲池大师过世之后，他的这些著作啊，莲池大师全集是他编的，是他出版的啊。同样的，偶益大师往生之后，偶益大师的著作非常丰富啊，你看全集20多册，精装20多册啊，偶益大师的4册啊，他的师者陈实法师，他编辑的、出版的啊，这是有大功德了啊！没有他们，祖师这些东西就传不下来了啊！真正大师的传人是这些。啊，这些人受大师的恩德最深，感恩报德了，再用这个方法。啊，在家里，你看夏莲居老居士汇集这部经，他的学生黄念祖，啊，这一部注解，念老序文里头写得很清楚。啊，受老师之命，写这一部注解。啊，老师曾经讲《无量寿经》，讲过，他亲自听过。啊，他听的时候，记了很多笔记。很可惜呢，在文化大革命都烧掉了啊，所以写这个注解他很遗憾，仅凭的时候脑子里记忆一点印象啊，难得的是收集到这么多的参考资料，不容易啊。末法众生呢，总算还是有福啊！如果做不到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，你就不能入佛法啊！你可以学习，那是什么？学者。啊，你也有著作等身啊，像现在很多大学教授啊，在学校里开佛经哲学的这一类的人呢 与佛法真实的受用啊，很难得到。方东梅先生在过世前半年发心皈依了啊，他的皈依师广钦老和尚很难得了啊，最后真正皈依佛门了。啊，就是出家菩萨，你看，沙弥世界、瑜伽祖师，重要啊。《涅盘经》31云：“戒以一切善法替灯。” 梯是楼梯，上楼要用楼梯。凳在此地也是楼梯的意思，垫脚的。啊，我们先讲台阶。啊，一级比一级高。啊，阶是什么？是一切善法的楼梯。一切善法是登楼，你要登楼，你必须要有楼梯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境界，唯一的依靠就是戒律，离开戒律，你用什么方法提升境界？啊，《华严经》上告诉我们，菩萨是52个阶级。啊，是信、是住、是行、是回向、是地，50个啊。啊，上面还有等觉、妙觉。52个阶级，这52个阶级凭什么上去啊？全凭戒律。这个话，早年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因为我学佛是从学术进去的，换句话说，从解门不是从行门。啊，跟方老师研究哲学，把佛经当作哲学来看待，啊，所以没有行门。啊，张家大师着急，啊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直接叫我从戒律上进修，在当时那个状态下，我不会接受的。啊，而且我认为什么呢？那是迷信。啊，同时对于戒律产生很严重的误解。那么戒律是生活规范呢？释迦牟尼佛定的那是3000年前古印度人的生活规范，那我们学佛还得回到3000年前，还去做印度人，这讲不通啊！你看我一套歪理。所以张家大师就很困难啊，但是他有他善巧方便啊，我每次就看他，他老人家一定我离开的时候，他会送我到门口。啊，送我到门口啊，他会讲一句话：戒律很重要。啊，就这一句话。啊，这一句话我听了大概几十遍，所以印象特深。你看，轻描淡写，很轻的，啊，大概别人都听不到。啊，他送我出门，我跟他靠得很近，所以他往生了。啊，他往生时特别建了一个火化炉，啊，不是跟一般人一起，特别建造的一个火化炉。啊，甘珠和佛主持他的葬礼。啊，火化之后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火葬场，啊，他火葬场是特别的地方，不是一般的火葬场，是一个寺庙后面的院子，搭了帐篷，啊，甘珠和佛他们在帐篷住了大概10天， 我在帐篷住三天，那时候我还有工作，请了三天假，守灵守三天。守三天当中，我天天想，我跟张家大师三年，他教了我些什么？那印象最深刻的呢，教戒律很重要。我就认真思考，为什么他能说这句话，说这么多遍？啊，他没有勉强我。啊，我终于想通了，世间法跟出世间法不一样。世间法的理，我原先把它当世间法看，看错了。世间法的理，三代就不相同，下上周。啊，它是什么呢？随着时代，随着人的生活习惯而修订的，好像国家的宪法，啊，隔几年要修订一次，不修订就不适用了，社会产生变化了。啊，那佛这是出世间法，是要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的，它不能变，它一变就出不去了，就超不去了。啊，我就在这个基础上肯定了，戒律是圣贤法。你要想做圣人贤人，一定要有这么看法。啊，它不是普通东西，啊，它不是不能变更的，啊，所以才肯定了，啊，戒律是不能变更的，啊，所以一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。你要不以这个方法修学，它就不是佛法。那什么世间叫佛学啊？这个是我说的啊。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。学佛把佛的经典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。啊，我从这里入门的。那学佛呢？学佛不一样，学佛从戒律做起。啊，经典一部没学过都没关系。你只要持戒，你只要念佛，哎，你能够往生，临终佛来接引。这是学佛。这个要分清楚啊，不想出六道轮回，搞佛学；想出六道轮回，想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你一定学佛，一不学佛你去不了。学佛要记住，如果不能落实《弟子规》跟《感应篇》，你是假学佛，你不是真学佛。不是没根呐、这两样东西这么重要，为什么没听说佛学这个学佛人讲过？你要晓得，早年我们讲吧，100年前，这是真的。100年前这个教育的时候，你从小你家的老人已经教给你了，那还提他干什么？啊，在从前人读书人，个个人都有这个根呢、啊。小时候父母教的，家里面长辈教的，小孩不懂礼貌，那怎么行啊？在我们家乡， 我小时候啊，六七岁在外面玩玩耍的时候，农村嘛，啊，小朋友吵架了，打起来了，走路的人，那个时候旅行是走路啊，没有交通工具啊，啊，路人看到了，都把我们教训一顿。啊，我们做错了，路人不认识的，啊，来教训一顿。啊，我们家里人看到了，向那个路人的感谢、道谢。啊，哪像现在呀？现在的这个小孩，父母不懂得了，老师教训他的时候呵斥他了，他回家告诉父母，父母到学校去找到警察去抓这个老师，让老师虐待学生，老师怎么样？不教了，不敢教，这小孩还能学得好吗？父母不敢教，老师不敢教，啊，谁敢教他呢？电视教他，网络教他，教他暴力、色情、杀盗淫妄，教他自私自利，教他损人利己，都教这个，他全接受了。哎，这些东西教他，父母不管了。啊，老师当然更管不上了。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原因你总该知道了吧？啊，社会变成这个样子，现在道场也变成这样，佛教也不例外。啊，你要是真正通达明了，你就见怪不怪了，是正常现象。啊，那我们到底怎么办？我们要走真学佛的一条路，为什么呢？我不愿意住这个世界了，不愿意搞六道轮回了，我也不想再设法界了。啊，我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，什么时候去都可以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要真正想干的时候，那这三句境界你可不能不重视。你要是疏忽了三句境界，你的愿望会落空啊！极乐世界你去不了啊！我们再看下面《璎珞本业经》下句：一切众生出入三宝海，以性为本，住在佛家了，以戒为本。首先是个性，性为道源功德本，功德母啊。我们现在有没有性呢？老同学一定会记得我讲过，啊，李老师跟我在慈光图书馆大门口一段故事啊。 我出家两年才受戒。啊，随缘嘛，缘不成熟，人家开戒，我们没法子去受戒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那个时候受戒要交钱的，我哪有那么多钱呢？我是出家就开始教学。啊，就在佛学院上课了，就在外面讲经了。啊，受戒之后，第一桩事情，感谢老师的栽培。啊，佛门叫回到自己道场去礼坐啊。去拜老师啊！我的老师是李炳南老居士啊，我到台中啊，老师在图书馆，我在门口看到他了，他也看到我了，他也看到我，手指着我，你要信佛，你要信佛，好大的声音啊，叫了好几遍。我进去都莫名其妙了，啊，出家两年多了，教佛学院教了两年，你怎么说叫我信佛呢？啊，我不信佛，我能干吗？啊，进去之后，他叫我坐下来，我就听他老人家开示，他说你要晓得。有很多老和尚啊，到死都不信佛啊。我听了就吓一跳。那什么叫信佛呢？信佛是佛在经上的教诫，你真相信，真去做，那叫信佛。你没有做，你没有相信啊！我这才明了了。啊，这个信里头包括了解，包括行，包括证。信解行证不能分割啊，是一体呀、啊！啊，你说你单单有信，没有解。没有心，没有真，那个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个话，过去张家大师给我讲过，我没有这么深的体会。啊，老师这样一个动作，让我感到非常意外，非常惊讶。这个印象就非常深刻了。啊，璎珞经上这句话讲得好啊，初入三宝海，初学以心为本。你不信，你就没有办法接受。啊，我对于老师没信心，我怎么会接受？啊，所以在那个时代，我这样的一个性格，啊，不是方东美先生把佛经交给我，任何人把佛经交给我，我都不会接受。我说他是迷信，是宗教。啊，那方老师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。 老师，最尊重的老师。啊，老师对我特别关照，特别爱我。啊，我们是一分钱供养都没有，每一个星期他要给我2个小时。啊，跟我讲这些概要。啊，而佛经哲学是最后一个单元。他给我讲了一共4个单元。第一个是西洋哲学。第二个是中国哲学。第三个是印度哲学。最后又是佛经哲学。啊，我对老师相信，老师介绍的东西一定不错，一定是好东西。啊，介绍都令我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大伟大的哲学家，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句话多么诱惑人！那人生最高的享受，那我一定要追求啊！啊，所以见到张家大师，我就告诉他：啊，方东梅教授把这个佛经哲学介绍给我。啊，我知道佛经里面有非常好的东西，有真实的学问。啊，我说有没有什么方法，让我们很容易就契入？我提出这一个问题，问题提出了，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我们对看了半个多小时，一句话不说。半个小时之后，老师开口了，说有。我们听说有啊，耳朵就竖起来，精神就提起来，他又不说了。啊，大概停了6、7分钟。告诉我6个字：看得破，放得下。我们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听他老人家说话，他说的速度非常缓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下。啊，介绍我去看释迦谱、释迦方志，特别提醒我，你去看看释迦牟尼佛八相成道，那是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迹。你想学佛，你对释迦牟尼佛不认识，你怎么个学法？纵然学佛了，肯定会走弯路。所以从这一步入门，啊，认识释迦牟尼佛什么样的人。值不值得跟他学习？这一个指点，是我真正学佛的一个起源起点。 我们才了解释迦牟尼佛的生平。一生事迹来看，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呐、他不是宗教啊。中国人讲的圣贤呢、所以以后才了解，原来印度人讲佛菩萨就是中国人讲的圣贤的意思。老师李老师当我们受戒回来之后，特别提醒这个心思，举出实际上的例子，确实有很多老和尚到死都不行。依旧是搞六道轮回啊。这什么原因呢？不信佛啊，不是真信啊，真信难啊。必须搞清楚搞明白。这个信叫真信。还不是真信。真心要什么？要在行门的落实到了，真正得到佛法殊胜的利益了，这个时候真心了。佛法利益是什么？三昧、智慧。我们经题上讲清净、平等、觉，这真实利益。你不学佛，不持戒，清净心得不到。持戒的目的在哪里呢？恢复自己的清净心，目的在此。就是三昧呀、三昧常寂呀。有了清净心呢，清净心起作用就是智慧。所以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。戒定慧叫三无漏学。戒定慧是成佛之道。戒定慧决定往生了，修戒定慧，把功德回向求生净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你说这个多重要啊！所以心是根本，住在佛家。先是信了，现在想住在佛家，住在佛家呢，是以戒为本。你认识佛家了，是以信为本。没有戒呀，你没住在佛家了。这个道场不重视戒律，这个道场不是佛家，就是这世俗家，他们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如果是个居士家里头，一家只有三口人，夫妻两个带一个小孩， 真正持戒，修学弟子规，学感应篇，学十善业，他那个家真的叫佛家。为什么？他有戒嘛，就是他真干嘛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你真正能持戒修定，念佛就是修定，无论你在哪里住，你都是住如来家。你住在旷野也是住如来家。你没有戒律啊，满腹经论啊，你会讲经，啊，你会说教，讲得天花乱坠，啊，著作等身，你会写书，没有戒律，弟子规没做到。你纵然住在金碧辉煌大寺庙当中，那不是道场，那不是如来家。你还是住在六道轮回呀，你住的是轮回家了。佛家的标准是戒，你能不重视它吗？啊，你要重视戒律，你就要晓得《弟子规》是根本大戒。有《弟子规》，有感应篇，才有五戒十善。这两样东西没有，五戒十善有名无实。我们不能不懂啊。啊，如果你细心想一想，他是不敢想。为什么？一想就害怕了，不敢想啊。这是因果的定律。啊，因果从哪来的？从阿赖耶来的。意念不绝是因，自性里头变现出一个阿赖耶是果。你不能说没有因果。阿赖耶是因，三种现象出现了，那是果。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这三种现象是果啊。阿赖耶是因呢。所以善行善业果报是三善道啊，恶行恶念果报是三恶道啊，戒律是善行，一切善行是依戒律而生的。 违背戒律，那就是恶行。一切不善法是违背戒律所生。在先前我们能够做的，只有在讲经分享当中跟大家把经义在这里说出来，不能对任何一个人。对一个人他接受还不错，好事啊，他要不接受就变成冤家了，那又何必呢？李老师教导我们，一生当中决定不能跟任何人结怨。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所以住在佛家了，不容易啊。你真正亲近佛菩萨，这个条件，住在佛家第一个条件就是戒律。无等慧远，禅宗的1700条公案就在这部书上。这是参禅，大彻大悟。这里的书，法要有三，曰戒定慧。一切法最重要的有三。这三个就是戒定慧，戒定慧称为三学。又称为三无漏学。可见古人对这个尊重。以上经论，广贤戒得了。都是说明持戒的功德。如果我们真的会想到我们疏忽不持戒，将来一定会堕阿鼻地狱。你就会回头，这是事实，这不是假的。盈科法师的回头就是这个力量，他想到了。我们每一天起心动念，动的是什么念头？我们开口说话，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们每天的动作干的是什么事？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我们是替释迦牟尼佛增光，还是把黑迦牟尼佛抹黑？社会大众看我们出家人的形象，批评佛教，我们做的好样子，他赞叹佛法，世尊光荣，面子上有光啊。我们做的不如法，他轻视我们，瞧不起我们，我们替释迦牟尼佛丢人。这个罪业就是破惑合身的， 罪业就是无间地狱。破和合身不是别人的，是出家人自己呀。我早年，这大概都是40多岁的时候，在台北讲经，那个时候认识韩馆长。住在他家里，有一天一个老居士招募了，这个老居士年岁很大，大我20多岁，他是印光大师的学生，跟我们李老师是同学，他们都很熟。有一天他请我吃饭，在台北火车站旁边的功德林。吃饭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叫了两个菜。他问我，他说净空法师啊，今天我请你吃饭，你知道我为什么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我有一个问题，很严重的问题哦。我听了就肃然恭敬了，很严重，什么问题啊？他说现在社会大众，这在家居士，无逆罪里头前面四条是不会犯的。煞父煞母煞阿罗汉破和，这个触福生血，这是不会说的。这后头这一条啊，恐怕常常犯难。破和合身。我说这个事情，咱们痛痛快快吃饭，别去想他。他很诧异，他你怎么回事情呢？我说吃吧。坐下来吃饭，然后我告诉他，我说你老人家学佛比我早啊，至少早我10几20年了。那个时候他差不多60多岁。我说你有没有，你一生当中你看到哪一个活合身团？他想了一想，笑起来了。没有活合身的，你怎么破啊？没有啊！两个出家人住在一个小庙，都天天吵架，所以僧团的活合是被出家人早就破坏得干干净净了，轮不到在家人了，在家人没份呢。他哈哈一笑，真的。所以老居士为这个事情还担心了好多天。我给他一解破了，没有活合身团。活合身团有一个活合身团出现，全世界人都有福了。1977年，我在香港讲经。讲楞严经4个月，每天2个小时，认识香港这一些高僧大德们，其中我们最尊敬的香港2个领导人，觉光法师、西城法师。西城法师年轻， 跟我们就很投缘。我就祈请他老人家，能不能找到四个人，最好找五个，五比丘。啊，我说我算一个，你算一个，再找三个。啊，我说我们呢，真正发心，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，我们真干。啊，我们在香港。弘法利生，我们行透波的制度，日中一时，在香港透波，饭菜一定都很丰富的，啊，没有问题。我们什么都不要，树下一宿我们做不到，我们可以搭帐篷。童子军露营的帐篷很好，一个人一个小帐篷，五个帐篷。围在一起，小僧团啊，每天我们讲经教学啊，我们持戒修定啊，他听了也很欢喜。我说你去找，再找三个。以后我离开香港，回到台湾，下文就没有了。再问他找不到啊，也不愿意吃这个苦头啊。啊，一天吃一餐不愿意啊。啊，什么都丢掉，住个小帐篷。啊，不愿意干，那有什么法子呢？你就想想看。末法时期真修行难了，太难太难了啊，说说而已，怎么可以真干呢？啊，佛法衰就是这样衰下来的啊，所以我们只有自己去干，不要期望别人啊，期望别人，最后你是失望。自己修，做真实功德。啊，现在在家人真干的有啊，我知道就有十多个人。啊，真干。一点都不含糊啊！胡小林真干，胡小林学佛还不到四年，三年多啊！刘淑云真干啊！自己一个人干呢，他有成就啊，真正得到法喜。啊，心地清净，确实智慧增长。普照三昧心，第一句有这样两句话：披戒得开，化度众生。你要教化众生，你要度众生，首先第一个条件，你要披上戒德的铠甲。啊，你披上这个铠甲，就是五四啊，没有这个铠甲。你是普通人呐，你怎么能参加战斗啊？啊， 这是说明这戒律多重要。啊，此正为善乎深业不涉律仪的真意。啊，善乎深业不涉律仪。我们怎样去理解它？怎样去学习它？最后怎样去落实它？驾铠于此有二义，一者护持矣，以戒德为铠甲了。如消防队员呢，以舍命矣，防火。入三界火者，这个三界或者就是六道轮回。你在六道轮回里头，莫三毒烈焰，啊，三毒贪嗔痴，再加上傲慢怀疑，五毒啊。这个五毒有一样，你就脱离不得不了轮回。五样都具足，那还得了吗？你能不造恶业吗？你能不躲三恶道吗？所以必须你要有真本事，五毒在面前不能够伤害你，你才能够自度度人。五毒在面前动心了，你就完了，你就一败涂地。啊，世间人最难破突破的，高明厚利。啊，给你很高的地位，你动不动心？啊，给你很大一笔财富，动不动心？贪心就起来了，啊，贪一定连带着贪嗔痴慢疑，通通都起来了。没有坚实持戒的这种德行，你遇到这个境界，往往就失败了。甚至修行多年啊，到老和尚了，莲池大师住床随笔上有记载啊，深山真修啊，德行、学问，受人敬仰，啊，城里面的信徒，请他去讲经，请他去供养，他去了。啊，所以有个道场。 金碧辉煌。啊，请他去做方丈，他去了。住进去之后，一切随俗了，道心就没有了，完全退转了，戒定慧不见了，贪嗔痴现前了。深山修了几十年，一入尘世，经不起考验，就完了。你说这个事情多难啊，多不容易 啊！我们自己想想，现在这个花花世界，没有一样东西不在诱惑人啊，诱惑你生起七情五欲，你说是不是？七情喜怒哀乐爱无欲啊，无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在这个世界，无论你走到哪个角落啊，他就在你身边。如果你有戒定开家，如如不动啊，啊，还得加上观慧，知道什么呢？观法如画了，花花世界，梦幻泡影啊，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啊，念念如是观，那真入佛家好了。入佛家，念念是戒定慧。啊，念念贪嗔痴，这是三途之家。这样有很高很高的警觉性。啊，不允许自己念念有贪嗔痴。外头境界诱惑你，你要有观照的功夫。啊，善的境界在诱惑你，让你去贪心。啊，不善的境界来诱惑你，让你起嗔恚心。啊，这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一切时一切处都在围绕你啊，所以这个世界经上讲得好，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，那么说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不错啊，在这个世界修行比这个极乐世界这进展太快了。没错，这个世界是大起大落，起得快，落得也快。啊，一个不小心就跌到阿鼻地狱去了。啊，真正有观照功夫的人在这个世界好啊，西方极乐世界善恶都没有，所以你的心永远是保持定的境界，因此啊，那个进步就很慢，没那么快啊，这个地方是考试非常严格。 通过了马上就提升，不通过了马上就下去了。两个世界不一样啊！会修的人，两个世界多好，没什么差别。啊，不会修的话，想到极乐世界去不了，不想到三途，偏偏要下去。啊，所以下面这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冒三毒烈焰，真寂群生，无所畏惧，发现弘法利生的大德多啊，但是要晓得，不具备这个条件。是很难成就的，一定要具足戒定慧三学啊，说得详细一点，三学六度，你才有能力教化众生啊，不会被环境所转。啊，二者呢，庄严义。以持戒德而自庄严，不设律仪规范人天，令众庆仰归之来受教化，目我戒德，舍我戒心，进修定慧而度彼岸。啊，这是第二个意思。啊，这个里头说得很详细。弘法利生，最重要的是戒德。啊，一定要有戒有定。戒不受诱惑，定如如不动。这才能成就。没有界定，你会随着境界转，这个麻烦就大了。啊，人修界定慧，这就是庄严自己的身心。啊，然后不设律仪。规范人天，这就是还原观四德里头的第二，威仪有责啊，给社会大众做个好榜样啊，做一个学佛的榜样，也就是说，佛弟子，特别是出家弟子，让社会大众看到你，就像看到释迦牟尼佛，就像看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是阿弥陀佛、释迦佛的形象，这个功德无量。啊，如果做得不像，那好好学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